偶然的。如果大家留心的时候，你会听见圣灵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包括每一崇拜的主题、诗会、诗琴、灵诗或者讲员所传讲的，你留意的话，你会听到主题，你会听到信息。今天早晨当我再一次踏入教会的时候，见到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有啲系一两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出外，再次回到嚟美德教会聚集。虽然我哋已经系好熟，但系能够再次回嚟聚会都有神嘅恩典。可能有啲人过去病，或者系旅行，或者系探亲，包括啦 Paul 啊、Elaine 啊、Lina 啊、大师啊等等，可能还有其他好多。纪念到在我们当中的另一位 Paul 和 Elisa 吴志哥等夫妇，他们这个礼拜都将要回到香港为他们的祖母办理丧事。我们出出入入，但每个礼拜我们在这个地方聚集是神的恩典。刚才师会已经跟我们提过，今年十月第三个周末就是我们搞的宣道年会。宣道组定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宣教起自吴家。所以我希望从这个题目开始跟大家去思想，预备我们的心准备宣道年会。宣道年会不是单单是三天，星期五六日一声爆炸就结束，其实是一个高潮，盼望我们几个礼拜前开始预备我们的心。想到宣教起自吴家，我就想到在纽约我认识一个家庭，姓吴的家庭，一家五口，在今年八月他们去到 Ecuador 厄瓜多尔短宣，不单止爸爸去短宣，妈妈也去短宣，甚至连三个十几岁的小朋友也一起去短宣。所以吴家一家五口去短宣非常有意义，宣教起自吴家。虽然两个字不同写法，读音一样，其实在吴家出去宣教之前，这位吴爸爸呢已经是训练他的孩子在本地宣教了。他们的教会每个月有一次在主日下午在街上派发福音单张，常常带着三个小孩子一起派。所以在外地短宣之前，他们已经开始是本地宣教。换句话说，他们传福音是起自吴家，渐渐成熟之后可以达到宣教也是起自吴家，不单止是姓吴，亦都是我的家。为什么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一起学习一个传福音的榜样，就是腓利。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圣经人物已经耳熟能详。腓利不单止是个传福音的人，他更进一步栽培自己的孩子成为传福音的人。第一点，留意腓利是一个传福音的执事。从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慢慢发展，人数增多，当中寡妇亦有不少，所以要照顾寡妇每日的饮食，他们没有工作，需要教会帮助。于是教会十二位使徒为了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就拣了七位的弟兄来到帮助他们专去管理寡妇饭食的事。其中有一位就是腓利。腓利是犹太人，但有希腊化的名字 Philip。 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负责被委派分配日常的饮食给教会里面真正寡妇的寡妇。在这七个人之中，除了腓利之外，其他亦都好多有希腊嘅名字。 另外一个人叫做尼哥拉，是非犹太人，但是后来改信犹太教。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那里，我们不能够绝对确定这七个人就是执事，但是根据一般的看法，接受执事的制度就是从《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开始。在七个执事当中，圣经记载到只有两个，就是斯提反和腓利，后来在新约圣经再次出现。圣经对这七个人评价相当高，《使徒行传》六章三节说他们都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不简单，当我们教会选执事的时候，我们都期望有这些条件。腓利不单止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煮饭或者是分配饭食，在教会以外也传福音。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刚才未有读的经文，从八章开始一到六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使徒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腓利因为耶路撒冷遇到逼迫而被迫离开他的母会，他的教会。他不再管理寡妇的饭食了，但是他的侍奉并没有停止，到了新的地方，他用新的方式去侍奉神。八章五节说腓利下到撒玛利亚城，因为耶路撒冷在高山，所以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圣经不是讲他去找食做生意，去宣讲基督。他不单止口传，同样有生命的见证，关心人的需要。所以他能够医病、赶鬼、行神迹。我所着重的并不是他的异能，而是他对人的关怀关心。他召唤的对象不单止是自己的同胞犹太人，亦都是跨文化。留意圣经所讲的地方，撒玛利亚城那里当然有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看低的杂种，即是说是犹太人和外族通婚的混血儿。经过几个世纪了，犹太人看不起这班犹太人的杂种。腓利比一般的犹太信徒的心胸更广阔，他传福音不单止传给自己同胞犹太人，也传给撒玛利亚人。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一样。感谢神，我们美德教会都有这个心胸。最近我们教会的牧者和执事花了很多时间开会聚首埋头苦干，就要砌好、要草稿、收辑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究竟我们是什么，是什么做什么，还有意象宣言，我们将来要做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定了教会的宗旨，有些事我们就不做了，有些事我们要奋身投入去做了。 Mission Statement Vision Statement 在大公司我们常常都着重，当然这些只不过是工具，帮助我们知道究竟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的意象是什么。其中有一句，建立多族裔的 事工好重要，即是说我们不单止这个教会欢迎中国人，也欢迎邻居黑人、白人、非洲裔人、中美洲裔人。当然今天我们非华裔在美德教会的人相当少，但起码有一位白人的 Pastor Jeff 魏思翰牧师。常常在教会星期一至五人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邻居就借着美德教会这个这么方便的地方可以走捷径，其实很多的房屋或者公司就会挂了个牌 No trespassing， 不可以私自占用走过我的私人地方，否则可以告你。但我们的英文牧师常常看见这些邻居经过走捷径的时候跟他们打招呼，非常的友善。而且我们教会也有一位很外向的青年牧师 Pastor Ian 马英安牧师，相当融入这个社区。所以我们每一次礼拜二开会，很多时候教牧会开会，有时开完去吃午餐，有时未开完午餐继续开会。当然如果我们选择餐馆的时候，多数就选唐人餐馆，包括香港面家啦、美味啦、中国口味。但是马牧师有时就很喜欢呢是去邻近的，譬如在跟 Jamaican 牙买加的餐馆，不是纽约那个 Jamaica， 而是真正在中南美洲的 Jamaica 所开的餐馆去午餐。当然口味不同，但是我们发觉能够尝试其他族裔的食物，接触其他族裔的人，了解他们的文化，虽然这个不是很深的沟通，但是是一件好事，可以跟他们建立关系，跨文化。我们教会过去7月11号有一个大日子 Air Fair Unfair Fun Fair， 如果大家记得这个 poster， 是我们儿童事工一个新的创作。在7月11号这个同乐日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位华裔的女孩子 Emily， 中国人小孩子，大概幼稚园五岁咁上下，带着她的邻居一个黑人的小朋友 Steve 来到我们教会玩游戏，而且两个小朋友都非常幸运，同一天两个都得奖。我们见到这个 Emily 小女孩很高兴地跑上我们的栏杆去领奖，抱住一只大的毛布公仔 stuffed animal， 非常开心头奖。跟住二奖竟然就是这位他带来的黑人小朋友 Steve， 拿着一大樽的 jelly beans 啫喱糖，总共有1984粒，因为他猜得最准确最接近。感谢神，我觉得神是故意的安排一幅漂亮的图画宣教，此致小朋友，此致吴家，跨文化多族裔的事工，这是我们的意象。今天我们可能只是达到少少，不要紧，有这个意象，其实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唱诗歌，不一定是粤语或者国语，说不定是希伯来文 Hebrew， 不知道，或者阿兰文耶稣所说的语言，我们不知道，或者亚当的语言。但今天我们就要有这个意象，多族裔的事工。他们不单止在自己教会里面忠心做事管理饭食，在教会外边做跨文化传福音事工，而且在他的传福音事工上边信服圣灵的带领。8章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今天大家常常在新闻上面听见 Gaza Strip， 就是这个加撒。 腓利本来在撒玛利亚有一个很有果效的工作，但是神就叫他离开撒玛利亚城，落到南部旷野的地方，人烟稀少的加撒。这条路上边，在人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合情理，甚至是非常的愚蠢。但是腓利他信服圣灵的带领，跟从神的旨意。27节，腓利就起身去了，没有同神辩论。在旷野他遇到的不是一大班人，不是香港超市、美东超市的门口，而只是遇到一个人，而且不是犹太人，是黑人，是非洲裔的人，是埃提阿伯，即是现今的、伊索匹亚的朝廷重要官员，是一个太监。他去耶路撒冷敬拜之后，现在正在返回非洲的路途当中，坐着马车，一面读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3章。这段经文就是常常我们在受难节所读的，或者圣餐时候所用的经文，预言到耶稣基督在展雾，好像羊在展雾的人手下无声顺服。我们留意腓利一个优点，就是他仔细去观看，又留心拉长他的耳朵去听，就听见太监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3章。弟兄姊妹，如果你听见人说话的时候，你听不听到人心底里面未讲出来的说话？听不听到人灵里面需要的说话呢？腓利听见。我们教会英文班最近上了《世界日报》，成功的原因当然是我们用中文教学，其他的 township 都是用英文教学。有一班很忠心的老师，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聆听的耳朵。很多的老师愿意聆听学生们的诉苦水，包括婆媳关系，来到美国又没有口，不懂讲英文，又没有脚，不懂揸车，成日困在四埲墙里面，虽然大屋很漂亮，好像个大监狱，甚至亲家常常彼此相争，家无宁日。所以有些的老师不单止加班和同学补课，可能上课的时候不好意思问，程度太慢，所以老师提早来延迟走，还更加有时有些的学生与我们的职员吐出苦水心声，可能一讲就一两个钟头，聆听的耳朵，关心人的需要。英文班的老师腓利关怀人的心，将福音传到非洲。所以太监很欢喜的回国，他在路上受了洗，成为基督徒。8章40节讲到，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各个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第一，腓利是一个传福音的执事；第二，腓利是一个栽培儿女传福音的父亲。叫到21章，请大家咧翻开圣经《使徒行传》21章第8节，话到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我们就系知道使徒保罗同埋《使徒行传》作者路加以及其他嘅同工同伴，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里和他同住。他是7个执事里的一个。上次听到腓利的名字是《使徒行传》8章40节，差不多是20多年前的事了。21章第9节，腓利有4个女儿，都是处理是说预言的。这个是保罗第3次报道旅程，路加陪伴他。他们去到该撒利亚就住哪里呢？并不是我们 New Brunswick 的 Hyatt Hotel， 或者是 Hilton 大酒店，而是住在全福音的肥利家里和他同住。留意他的称号，不是肥仔，不是肥佬，是全福音的肥利，是何等美丽的称呼呢？在这段经文使我们联想到新在旧约圣经另一位的祭司以利，是一位失败的父亲。虽然他侍奉可能是相当成功，但是没有教养自己的儿女，所以他的儿子被上帝惩罚而死亡。但腓利是一个成功敬虔的父亲，他接待神的仆人，相信在他儿女的心中留下一个美好的见证。回想二十多年前保罗曾经迫害教会，包括腓利，腓利是受害人之一而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如今二十多年之后，腓利接待以前的仇人保罗，相当漂亮的图画，出于神的恩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保罗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且成为使徒，与腓利能够同工，感谢神。更漂亮的就是腓利，他有四个女儿，不知道有没有仔，或者有三个五个仔，圣经没有讲，都将他的四个女儿带到神面前鼓励他们侍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说预言的处女就表示他们未出嫁。新国际版译本的圣经，即是更新版研读本圣经，就说他们是特别奉献委身侍奉主的。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复兴圣洁讲到我的身体今已为你预备，一生作你圣洁的器皿，我的生命只愿为你而活，荣耀你名，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四个处女不结婚，不生仔，不需要服侍丈夫，不需要照顾儿女，不需要做家务，全时间将身体奉献给神，完全的侍奉委身。究竟他们的侍奉是什么呢？圣经说说预言。在保罗书信讲到，说预言有时翻译为作先知讲道，不一定是预言将来发生的事，而是将神的话宣讲解释传扬出来。他们用这个恩赐服侍教会，就好像今天手独身的女传道。为什么他们肯将自己的生命身体完全奉献呢？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腓利栽培他们有爱主敬虔传福音的心。其实在我们美德教会里面，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人。我们教会的青年人在暑假去到华盛顿 DC 的 Vivian Ma Little Light Urban Ministry 向黑人教学传福音，父母、青年牧师和教会的导师栽培他们。我们教会的先知张姊妹同样大学毕业之后去加拿大 Calgary The Engineering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将要去到东亚做一件的工程，同样父母是敬虔的基督徒，祖父母是敬虔神的仆人，影响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报告圣诞鞋盒送温情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Shoebox 的行动发起人Franklin Graham， 就是葛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 的大仔，承继了一个父亲传福音的事工，也都开始了 Samaritan Purse 撒玛利亚的钱包这个事工。父亲的影响到儿子， 最近在环教会里面，戴兆曾牧师安息主怀。戴兆曾牧师曾经花四十年，曾经花首先他的二十五年在台湾侍奉，十五年在台湾的圣光神流院教书，跟住十年创办了华神，跟住的十一年在新加坡负责基督海外使团的总主任，亦即是以前内地会这个机构，跟住最后人生十八年在香港，在退休六十多岁的年纪创办了国际医疗服务机构。在2006年患了肝癌，知道在世日子不多，年老的戴兆曾牧师在第七届世界华福会会议上向全球的华人领袖这样说：我好爱中国，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将来我要死在中国。全场鼓掌流泪感动。今年三月二十日，戴兆曾牧师在中国香港安息主怀。为什么他对中国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对中国传福音这么强的负担？是因为他的父亲戴永勉的影响，是因为他的祖父戴全仁的影响，是因为他的曾祖父戴德生的影响。戴德生年轻的时候曾经说：我如果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如果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腓利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给非洲人，给太监，今天我们可以向哪些人传福音呢？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灵，一对聆听的耳朵，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用我们的口传福音。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要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宣教起自吾家，传福音起自吾家，最起码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未来几个星期教导我们的小孩子，究竟这些鞋盒有什么意义。藉着鞋盒传福音，藉着鞋盒送温情。请我们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为着来紧的宣道年会献上祷告，愿宣教宣道的灵在我们心中燃点起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